判时事，解读新闻，明目张胆，张秀杰开讲。各位观众，晚上好，又跟大家分享新闻了。这一段时间的新闻非常的多。那今天我们当然要讲的是中华民国前总统、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到中国大陆的访问，因为这是在两岸万众瞩目的。马英九到大陆访问，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整个过程有什么新闻值得我们分享？这些新闻背后又让我们看到了两岸未来的发展，或者马英九本人未来在岛内的政治影响力到底会如何？今天呢，请来两位来宾跟大家聊聊相关的话题。一位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的副会长吴兆峰，兆峰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来是 FLE 的资深副总裁李明明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相信两位都有关注到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呢，对于我来说呢，第一个是不解，第二个呢也比较惊讶。为什么不解呢？马英九这次到中国大陆，在我的眼中看起来有个特点，就是一面走一面哭，一面哭一面走。作为中华民国的前总统，作为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好像特别是一个感性的人，一哭孙中山故居，二哭黄花岗烈士纪念碑，然后三哭黄埔军校，这些地方都是我个人非常熟悉的地方。那么作为马英九，他在香港出生，后来在台湾成为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他对这些我想历史上他有认知，但是为什么到现场，包括到了孙中山故居，到了黄埔军校，都要用哽咽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是令我十分的不解。然后呢，后来到了黄帝陵又哭，上了长城又哭，总共这一趟呢，在镜头面前哭了五次。那么最关键的是马英九见习近平，当时见习近平之前呢，有很多传说，比如说本来说八号见，后来八号为什么不见，为什么十号见呢？岛内很多媒体估计说，因为十号美国、日本、菲律宾有个峰会，所以呢，习近平要跟他对杠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同一个日子举行两场重大的活动就能够分个胜负吗？这一点我有保留。但是问题是，这个见面一推再推，终于推到十号见面了。然后见面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就是说马英九会不会讲中华民国，会不会讲一中各表？哎，事后两个都讲了，但是呢，中华民国是在马英九的表现来说是口误，讲完中华民国就赶快改中华民族。那么到底马英九这趟大陆之旅会为两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请教赵峰兄，怎么看待马前总统这次到中国大陆之行？我们首先说他一面走一面哭，一面哭一面走，这是一种政治表现，还是说马英九真是一个爱哭的人？
我觉得两者都有。那马英九呢，其实我们先讲结论，就是说他这一次到中国的访问呢，这也是他第一次去中国访问了。
对，
他之前就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祭祖跟交流。
那个总统大选之前还专门去了一趟嘛。
对，那其实呢，这个哭或是说流泪呢，这些其实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一种真情流露的一种象征。
那对情不自禁，
是情不自禁。其实我们从过去看中共的很多的宣传影片，或者说各种不同的纪录片，要彰显出来他们比较有善意的，或者说比较真诚的一面的话呢，都会流泪。其实这个是常见到的。
嗯，
我觉得马英九呢，他其实做这样的动作呢，只符合了这个中国那边人的胃口。因为我们要知道，马英九其实在中国是很多人支持的，是很多人一直觉得说他是可以让两岸和平、两岸的那个关系减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嗯，
那马英九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他我一直讲就是说，马英九他其实不屑当这个2300万人的总统，他想要当的是中华民族14亿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所以呢，他三番两次，即使在台湾这边的影响力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他现在如果是12个，最近有个 TVBS 民调，12个政治人物的声望比较的话，是倒数第二名，只比朱立伦好一点。那这样子的人，他是在台湾是没有办法促成这个所谓的两岸两边的和解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在中国那边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他是一个前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在他任内里面的促成 ECFA、促成不少多亲中政策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是有很大的利用价值。那他自己本身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去其实去哭、去感情流露了，就是符合中共他要的期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一个中华民族英雄来到我们中国这边，就为了什么呢？为了要缓解这个两岸中间紧张关系，为了要促成未来的终极统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马英九他的做法有没有实质上的价值？我想是没有。可是你有没有象征性的价值？有，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在中共的媒体 这样子的一个掩饰，然后这样子粉饰太平的这样做法之下呢，对中国人来讲，他们看到的马英九形象就是中共要他们看到的形象。所以其实这整个行程，我感觉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刚好这次中共也需要马英九来。你想想看，习近平几次没有，马英九去中国几次都没有见到习近平，
对，
这次见到了，而且在他行程之前的一天，其实呢。在这之前，已经很多人讲说，到底这次会不会见到习近平？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现在跟以前大不如同前，他现在跟欧美关系差，他现在跟日本还关系差，在区域方面的地缘政治里面，他的光环已经不在了，他现在只剩下银弹可以去吸引其他的盟友，或是吸引其他流离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第三世界国家来支持他，所以他很需要让全世界看到说，他有足够的诚意，他有足够的影响力，去让台湾跟中国呢两岸关系可以友好，同时又可以不去牺牲掉他这个大统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大中华思想。所以马英九是最理想的人选，跟他见面，两边谈的东西其实也是陈腔滥调，什么呢？就是九二共识，然后呢这个在这方面反台独，这其实基本上两个呢，不用他们两个，任何两边国民党的人跟中共的人谈，都是谈这两话题。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习近平说的是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国民党以前讲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现在很少提一中各表了。哎，马英九这次就在习近平前提了九二年的一中各表，但也讲了中华民国，但后来马上改口中华民族。请教一下，这个马英九是真是口误呢，还是故意要把中华民国讲出来？现在我看岛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马英九这个口误是故意的，就是要宣示中华民国。我觉得如果你要宣示中华民国的话，就不要改啊，不要马上改过来啊。
我觉得两者都有。第一个，他一定会把中华民国或是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因为这是他的品牌，他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在中国那边不管用什么方法去彰显出来。比方说我们之前看到他题字的时候写民国，他也讲说这国民党中华民国一直都存在。其实呢，他是有计划的要把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放到植入性行销，放到中国的那个土地上面。只要是中共他不觉得说这个有冒犯到他们，或者说他们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他都会想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的受众还是在中国国民党，他回去的时候必须让中国国民党上，你看只有我办得到，我去中国那边讲，那边你们都不敢讲的东西，或者说我去中国那边呢去彰显了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的这个存在。可是呢，这次为什么我讲也有口误的？因为他改成中华民族，表示说他其实心里是想要在想什么时候我要把中华民国放进去我的这个发言里面，可是不是当下，他当下其实是要讲，我相信他是要讲中华民族，但是呢，他只是突然讲中华民国。可是，但是那一整个发言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两者都有的。他是想要讲中华民国，但是呢，他当下讲出来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其实是应该是要讲中华民族才对。
所以马英九在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除了口误中华民国之外，也讲了一中各表。我们知道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有两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达成一致的，就是这个九二共识到底后边是什么。九二共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今天就不提了。按国民党来说是一中各表，但是中共呢从来没有承认过，后来呢干脆就改成了九二共识、一国两制。马英九这次又提了一中各表，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那么请教一下明兄，你觉得这次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习近平讲了很多对台湾来说很好听的话，什么两岸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等等等等，反正只要不台独什么都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执政这八年，包括赖清德接下来都非常强调一点，就是要维持现状。那维持现状就最起码在这个现状的条件下不会宣布台独，也不会推动台独。但是中国大陆一向对民进党这个说法是不接受的，认为你就是台独。马英九去讲一中各表呢，就不是台独，因为一中各表有中华民国的因素在里面。马英九这次真是能达到目的，或者是不是习近平对台湾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习近平还讲了，希望中国大陆人到台湾多看看，那就是现在两岸的这个旅游冰封的状态，习近平这个圣旨最高指示是不是说明有可能会有所破冰？
我想对于马英九这一次再度的访中呢，当然他的目标还是为了和中国有沟通的管道， 能够维持两岸的和平。
但是民进党也希望跟中国大陆沟通，只不过中国大陆拒绝跟民进党沟通啊。
是，到目前为止呢，至少不管是马英九个人以祭祖的名义，还是带领年轻人去访问中国联络感情，或者是说中国的邀请，在这个时机点上相对的敏感，也确实对中国来讲有需要找一个中国有影响力的人物到中国去访问，表现两岸之间和平的契机跟机会。那么当然对于马英九这一趟的行程呢，他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目的，而他一路走一路哭呢，也有很多人质疑他到底是真情流露呢，还是配合中国的这个演出。
嗯，
但实际上来讲呢，在整个马英九个人的这个人格养成阶段来讲呢，他承袭了国民党过去在台湾的这个传统，还有他家庭父亲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国的革命，尤其是国父的革命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这个影响来讲呢，在他人格养成的这个学习阶段，其实那个时候的台湾跟过去的中国是一样，对于小孩子的教育，他们不管是在民族教育还是思想教育上面，都会有一些类似作文比赛或者是演讲比赛的这种训练。那么马英九当时作为一个模范学生的这个标杆呢，他常常代表这个学校，因为我跟他同一个小学，他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那么我们会经过一定的特殊训练，尤其是在对于过去先烈的革命牺牲精神，还有中国建立的这个艰苦过程中间呢，对于这种情感的流露，在演讲比赛中间的他的表情手势和感情的流露显示出的哽咽，这可能就是过去的一种训练，而后来变成了
教育留下的烙印。
是，
台湾以前是不是中小学都有像大陆一样有政治课？
非常明显，而且呢，会有标杆的学生，还要代表学校去参加大型的演讲比赛，作为社会的这个模范
典范。
是，所以马英九呢，当时确实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那么他的这种真情流露呢，其实与其说是他的表演，不如说他就是一种训练后来的成果。那么以至于他的一生在面对这样的契机，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有过去的一种习惯表现，自然就哽咽了。好在的是他见到习近平的时候没有哭，
没有哽咽。对，
是。当然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和他的见面呢，其实发挥了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马英九和他共同支持的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当然我是说刚刚赵峰兄讲到的马英九个人，我帮他做一个小小的修正，他不会不屑于做2300万台湾人的总统，但是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呢，作为2300万人的总统，他与有荣焉，但是他可能个人的更伟大的志向，确实是希望能够做中华民国14亿人的一个精神领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们在彼此的见面中间，当然他说口误说出了中华民国，当然这个是心理上也有压力。我相信在中国邀请马英九的过程中间，也很明确的希望不要触及两岸敏感的议题。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有沟通有共识。
是，所以可能马英九在岛内台湾人民的这个心态上面，也希望他能够把中华民国这四个字讲出来，所以就用了这样一个巧妙的所谓口误，把该说的话说了，但是呢又避免了彼此的尴尬。这也就是他在整个讲演讲上面的一个措辞上面的这个方式。但是呢，这一次的整个行程中间呢，我相信对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在现阶段美日和平谈这个契约这个军保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要提高在日本东北亚的美日联防，这个契机之下呢，马英九说了一句话：“钓鱼台是我们的。”那么在中国的这个配合之下呢，很自然的，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台湾的，对于中国解放军，他就有出兵的理由，保卫钓鱼台的主权。那么这个契机的配合之下呢，这可能也是这一次马英九去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知道这个有关领土的问题呢，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是有相当的共识，包括南海的9段线、11段线，这也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就已经画出来的。
是，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西沙、南沙、东沙的一些岛屿，现在掌握在中国手上或者掌握在 这个中华民国手上，都是因为二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当时派出的海军去接收了一些海岛，太平岛就是用太平舰来命名的。那么在这一点上，马英九跟中国共产党应该没有很大的分歧。但是问题是在于，马英九这次去中国，当然是要营造一个两岸有可能和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氛围。那同时我们也知道，马英九在岛内本身他的政治影响力其实在不断的下降当中，包括这次2024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现在连当年的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都说马英九说相信习近平，掉了3%还是2%，
是，
就是马英九在两岸问题上其实是在大选当中为国民党减了分，这是一个非常大家都没有争议的一个事实。那如果马英九在访问中国大陆，在代表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形象到中国大陆去争取两岸的和平，而这个两岸和平又是一国两制，又是以这个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或者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政府这样的形式来未来规划和平的话，国民党在岛内的这个选民当中的影响力，那是不是还会继续下降？马英九这样做，那不是把国民党送上绝路吗？
其实马英九他所作所为对于国民党的影响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其实在过去很多事件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他执政过程中间，由于这个政交税的问题让财政部长下台，而当时的股市狂跌，造成了马英九执政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以至于后来他在继续的这个国民党想要继续执政的这个路上呢，丢掉了政权。
如果没有马王这个政争的话，也不会导致国民党在选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马英九不管是在岛内国民党来讲，他其实对于国民党的影响力和对岛内人民的影响力，其实都在逐渐的下降。
他到中国大陆访问，他没有一个在台湾岛内的代表性在这里。
是的，
他怎么达到能够让两岸和平？
其实这就是他去中国访问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他没有办法代表台湾人民的意愿，他也没有办法代表国民党，所以他只能用个人的名义去祭祖，去形成一个中国的这个访问，带领他所谓大九学堂的青年来加强年轻人彼此的沟通。他也强调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在更早的时间能够和大陆互相交流，彼此认识，来增加感情。也就是说，他只能就这样子小小的动作，在比较小的影响范围层次来展现两岸可能有的和平契机，但是他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台湾人民。这是我们最质疑他代表性去访问中国而又大造新闻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我们在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当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两个人互相的称呼。习近平称呼马英九毫无疑问就是马先生，
是
从来没叫过他马主席或者是马总统。
是，
那他称习近平呢，一开始他称的是习总书记，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就变成了习先生。那最起码说，习近平对于马英九来说，这个前主席的身份是不会提及的，因为其实中华民国中国可以不讲，但是中国国民党这个政党如果没有中国承认它的前提的话，那么两党为什么还要互动呢？其实之前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当时马英九当总统，我们当时这个美国的媒体团呢到台湾本来是要见马英九的，但是马英九打死不见，所以马英九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台湾人说的不沾锅，所以我真是没觉得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当时我们整个美国的华裔媒体新闻媒体代表团到台湾访问，说一千道一万，不见就是不见。
是，
但是副总统吴敦义出来见了，吴敦义给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吴敦义说他曾经到中国大陆，他见过胡锦涛，见过王岐山这种中国的领导人。吴敦义他亲口告诉我，因为吃饭的时候他坐我旁边，他说我看到胡锦涛的时候，我就问胡锦涛，胡主席哪年生人啊？
是，
胡锦涛说哦，1942年好像是。吴敦义马上来一句，你看你当过中华民国的人吗？
是，
你出生的时候你是中华民国的胡锦涛吗？那为什么今天不能讲中华民国呢？
是，
所以说我们从吴敦义讲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到，在两岸问题上曾经有气氛很缓和的时候，大家可以拿这个话题作为一个闲聊的一个内容，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但是今天马英九肯定不可以，他只能称呼习总书记，或者是后来他可能觉得也不对，因为他没有被称呼马前主席，那只能叫习先生。那如果我们从两个人这个交往，从称呼上来说， 似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把马英九看成一个有官方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习近平这次在讲话当中，除了讲什么反对台独啊、统属中华民族没什么不可谈的等等这些事情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像我们刚讲到的两岸的民间来往，就是从旅游这个角度可能会破冰。那赵峰兄刚刚提到的，习近平现在在全世界没有什么朋友，那只有一些可以用钱买得动的朋友，比如说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马英九这次去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他是不是客观上也给习近平一个平台，让习近平向台湾的县政府释放了这样信息，最高只是说了两岸的旅游可以解冻，那这个解冻对台湾的旅游业、对台湾的经济会起到一定正面的推动作用，那是不是说明中国是利用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平台，在愿意或者不愿意的情况下，未来对台湾的政策有所改变？毕竟五二零赖清德上台了，你真是拿军舰军机去围吗？围了之后能达到你的什么战略目的呢？肯定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马英九其实变成了一个发声的平台，习近平向台湾释放了善意？
对，其实习近平这次很明显，他利用马英九做这个大内宣跟大外宣，一方面让自己国内的人看到说，你看我不是麻烦制造者，我请了这一个前台湾领导人过来，然后我也是管，
因为他承认九二共识，所以我请他。
对，而且同时呢，他也让马英九参观这些大企业，比方说腾讯啊，这个比亚迪，还有这个那个
好像还参观了一个什么航空类的企业吧，那个应该是军民两用的。
所以其实他这一次中共呢，很明显就是让这个马英九的做出他们所有需要的行销的那个需求，当然也像台湾那边，因为我们知道说最近一个话题，就像您刚才讲这个旅游方面，台湾一直就是说我们还在跟中共谈，我们接受这个任何的这样子做这个解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但是中共没有那个诚意，没有那个善意想要。
本来台湾已经准备解禁了嘛，对不对？单方面就是从台湾到中国大陆本来是已经解禁了，后来是因为金厦那个撞船事件，然后就马上停下来了嘛。
对，然后呢，所以呢，这其实对于这中国来讲呢，他们就是说他们还是认为说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吸引台湾那边的民意，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次选举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大部分可以左右民意的那个政策都是跟民生有关，那旅游业的这个经济这是等等的，在对台湾来讲是跟民生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产业。可是呢，我们其实看到是说台湾最近这个旅游业呢，他们已经不太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依赖中国的游客了。嗯，他们现在目前的游客里面非常多人，有来自东南亚的，有来自欧美、
日本的、南韩的，
都有。对，所以呢，变成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呢，那些希望中国游客、依赖中国游客那些产业，很多的业子都已经破产，半就是歇业了。所以取代而至的是更有竞争力，能够去争取到这中国之外的游客这样子这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说，解禁不解禁对台湾来讲其实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中国来讲呢，确实一个很有指标性的一个善意。所以呢，我相信中共他们是的确有这样的思考，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促成解禁的话呢，尤其借着马英九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中对台湾那边是不是还有一样的影响力？
马英九如果能够带着这份大礼，就是两岸的旅游破冰，那么未来马英九在台湾在选民当中，当然他就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形象。但是这种正面形象能不能完全改变台湾岛内的政治局面？包括现在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接下来两岸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聊。